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第367页，第六章，非洲藏学，论藏学与非洲的结缘。探讨藏学和非洲的结缘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笔者为了这个课题拼命打了几个月的工，并凑够前往非洲实地考察的路费和基本支出后，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和单项保险的缘故，准备买机票和旅行的支出全部付给了保险公司，因此只能依靠网络文章和来自非洲当地的几个朋友进行讨论和介绍。第一，寻找藏非接触的源头。西藏和非洲的接触应当从南非开始。1996年第14世达赖喇嘛对南非的访问把藏非交往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达兰萨拉流亡政府在南非设立了代表处，称为西藏办公室。之前除了英美两国，任何其他国家都不敢应用这个名称，因此可以看到时任南非总统曼德拉对西藏问题的深刻理解。他作为一名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斗士和经历过长期监禁的痛苦，对压迫与反压迫领域的认识超过了没有经历过监禁痛苦的任何其他一个人。当然，曼德拉后来对一些集权国家领导人的奖励等行为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后方能盖棺定论。从这个角度看，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开启了藏学进入非洲大陆的大门，而且用一种同情和协助的态度，南非接纳了西藏文化以及藏传佛教团体，其中天主教图图大主教对关心藏人的命运和与达赖喇嘛的互动也对传播藏学起了推波助澜式的作用。因此西方民间经久不衰的谚语，只要能感动一个人就能感动所有人，得到了验证。第二，藏学从南非出发。20世纪90年代，伴随南非取得反种族主义运动的胜利，藏学进入了南非，其中藏传佛教团体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据不完全统计，现今在南非全国范围内有13个藏传佛教活动中心，包括两所雄天派和两个支持赤列塔叶多杰的中心，其余全是来自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无论如何，以上藏传佛教不同派系的存在对南非接受藏传佛教中起着制衡的作用，甚至对研究和接触藏学形成了多元视角。除了各方主张的政治观点在修行和教育方面没有多少区别，但仍然免不了相互之间长期存在的竞争，而竞争本身对藏学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在南非建立的两个组织格外显眼，即南非西藏社区协会以及南非西藏之友会，这两个组织带动西藏文化在南非以及周边国家的发展，主要途径是举办各种各样的藏歌演唱会和举办文化展览，协助佛教团体建立各自的修行中心等。非洲人透过西藏问题和藏传佛教以及西藏民间文化的途径认识和接触藏人，并前往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和西藏本土旅行中进一步的提高对藏学的认识，还有中共政府在非洲的对藏政策宣传也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但是 中共不可能也无法派遣藏传佛教人士或藏学人士去非洲扎根，因此非洲人对藏学和藏人命运刮目相看，而且正在产生浓厚的兴趣。第三，非洲学界非常重视中共经营西藏的策略。笔者在澳洲遇见过部分非洲学者，其中我对两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专门研究中共经营西藏的策略，不能说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也算得上能够总揽全程，而且他们不断地收集资料并带回去非洲参考。据他们所讲，这个兴趣属于整个非洲共同的一种趋向，也是伴随中共对非洲的投资和加大交往的力度有关系。同时，非洲学者关注西藏的焦点可谓多元视角，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中共对藏政策和实施之间的落差等领域。当然，这些现象的起步较晚，除了零星的存在之外，还没有形成规模。即使这样，已经起步意味着走向繁荣的开头，因此藏学有望逐步在非洲遍地开花结果。第四，藏非民间交往。据相关资料，除现今常驻南非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藏传佛教中心之外，还有少部分藏人也在南非等非洲国家落脚。与此同时，西藏境内外藏人和非洲人结婚的数字也已突破了零状态，甚至呈现出增加的趋势。这两个现象也在藏非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直接给非洲人提供了近距离观察藏人和学习或研究藏学的一扇视窗。所以藏非交往从生到熟的方向过渡，这也是藏学能够在非洲发扬光大的另一层保障，更有利于深度交往。另外，流亡藏人和非洲人的交往早于西藏境内藏人，而且欧美籍非裔人和流亡藏人的交往更早于非洲本地人的交往，因此非洲人了解藏人的途径多种多样，由于这些因素直接促使藏非之间的进一步了解和交往。非洲人也开始学习和研究藏学，甚至部分非洲人信仰藏传佛教。与此同时，非洲人也很同情现今藏人的处境。小结：藏学就这样遇见了非洲，非洲也用这种方式正在拥抱一种古老而新鲜的思维模式。这个现象说明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毕竟是个追求新知领域的高级动物，新知欲望的鼓励和鞭策之下，使人成为敢于尝试未知领域的唯一玩家，并且已经突破了任何一个势力、团体或个人顽固地想坚守一成不变的过时道理的幻想。因此，思维的多元化和多元化的社会才能成为前进中的赢家。既然藏非文化交流具有如此巨大的内涵，必将会带动思维的多元化和多元化的社会。这是藏学研究在各大洲不断地积极的将继续发挥作用和引导人们的又一大看点。作为继承藏学的族群或藏学家们，又多了一项重大的任务。